好，今日我嘅题目系腓立比书。
今天的题目是腓立比书。
呢个二就系讲到第二次啦。
这个是讲到第二次了。
今日我特别重点讲到以基督耶稣嘅心为心。
今天重点的讲到以基督的心为心。
第一次喺去年2011年11月20号嗰个主日讲嘅。
第一次是在去年11月20号那个主日说。
而家开始另外一个嘅书卷。
也是开始另外一个书卷。
特别讲到保罗13卷书里面其中一卷就系腓立比书。
特别讲到保罗书信13卷书的其中一卷腓立比书。
如果你或者太耐啦，唔系好记得。
如果你觉得太久了，不记得。
第一次讲讲乜嘢？
第一次说什么？
你可以睇下我个人嗰个讲道网页可以睇到噶。
你可以看到牧师个人的讲道网页可以看到。
或者你话第日我讲完之后，我有一个小册子攞本翻嚟睇下。
又或许等牧师讲完以后，有一个小册子可以拿回去看一
下。不过我都想俾少少重温嘅背景。
大家不过牧师也想给一些重温的背景。
腓立比。
腓立比。
其实是一个城市的名称，
是一个城市的名称。
在今天希腊的雅典那里，
是在今天的希腊的雅典里面。
在雅典的北边，
在雅典的北边。
当时呢，腓立在这个保罗的时代，
当时在保罗的时代，
那一带呢其实叫做马其顿，
那一带是叫做马其顿。
保罗出去传道。
保罗出去传道，
其实他是听到一个马其顿呼声。
他是听到了马其顿呼声。
保罗去到当时叫做腓立比这个地方。
保罗去到当时的腓立比这个地方。
是他第二次旅行报道的时候去的。
是他第二次旅行报道的时候去的。
好像今天人去宣教这样。
就像今天我们去宣教一样。
大概他在耶稣降生之后50到52年的时候。
在耶稣降生50到52年的时候。
他就去。
他就去这个地方。
换句话讲，离开我哋今日而家讲嘅嘢系1900多年前。
换句话说，是离开今天有1900多年前。
保罗同埋西拉当日里边去咗腓立比。
保罗和西拉当时去了腓立比。
佢嗰度目的要传福音啊嘛。
他去的目的是为了传福音。
因此咧，佢就喺一个安息日，即系好似今日一样嘅星期日嘅时候。
因此，他就在像今天一样安息日的时候。
喺城外里边揾下有冇机会先得。
他在城内找一下有没有机会。
佢喺河边嗰度。
他在河边的时候。
睇到一班嘅妇女喺嗰度嚟到举行祈祷会。
他看到一班的妇女在那边举行祷告会。
嗰班妇女其实就系从。应该是从耶路撒冷那里过去那个地方。
那帮妇女是应该从耶路撒冷那边来的。
他们是信了犹太教的。
他们是相信犹太教的。
在那里面祈祷。
他在当中祷告。
保罗说可不可以跟你讲道啊。
保罗就问他们能不能给他们讲道。
结果呢保罗真的跟他们讲道。
结果保罗真的给他们讲
道。带领了当时里面一个卖紫色布的女人。
结果带领了当时一个卖紫色布的女人。
当时卖紫色布应该都一个挺好的一个的生意。
当时卖紫色的布是一个很好的生意。
因为紫色布应该是上流社会的人穿的衣服的颜色来的。
因为紫色是当时上流社会的人穿的衣服的颜色。
保罗带领了这个卖紫色布的女子叫做吕底亚相信了耶稣。
他带领了这位女子吕底亚去相信了耶稣。
换句话说，由犹太教信了基督教。
换了一句话说，就是从犹太教相信了基督教。
开始了家庭聚会。
开始了家庭聚会。
慢慢呢，就在那里成立了教会。
慢慢的就成立了教会。
所以呢，叫做腓立比教会。
所以叫做腓立比教会。
好类似我哋教会初初都由家庭聚会查经班开始。
也跟我们教会很像，也是刚从家庭聚会查经班开始。
今日有华人恩典基督教会。
你知道今天有华人恩典基督教会。
腓立比教会。
腓立比教会。
可以话系保罗成立嘅第一间喺欧洲嘅教会。
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欧洲成立的第一家教会。
如果你睇，其实你睇《使徒行传》第十六章。
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
就可以睇到保罗同西拉去到嗰个地方。
就可以看到保罗和西拉去到那个地方。
点样传福音嘅经过？
怎么样去传福音的经过？
可以睇到嘅，
可以看得见的。
保罗成立咗腓立比教会之后，
保罗成立了腓立比教会以后，
其实冇几耐佢离开啦。
没有多久他就离开了。
继续他那个旅行报道。
他继续他的旅行报道。
十年之后。即换句话讲，在主耶稣降生之后60到62年。
就是说主耶稣降生之后60到62年。
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知道一件事。
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一件事，
就知道保罗啦，原来被拉咗坐监。
原来保罗被拉去坐牢，
喺罗马嗰度坐监。
在罗马的那里坐牢。
所以咧，腓立比教会嘅弟兄姊妹就好关心保罗。
所以腓立比教会的姐妹弟兄姐妹很关心保罗。
头先你睇我头先你读嘅。啊！我哋喺呢个宣召嘅，诶、啊，对唔住，喺呢个启应嘅时候读嗰个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九节。
刚才在宣啊启应嘅时候读咗腓立比书二章十九节。
嗰度又讲到原来咧，腓立比教会里边咧就派以巴弗提。
当时有说到啊，腓立比教会派了以巴弗提
带住礼物，
带着礼物
去到罗马监狱里面探保罗。
啊，去了那个罗马的监狱里面去看保罗。
保罗好多谢佢哋。
保罗很谢谢他
们。啊，虽然他坐监，
虽然他在坐牢，
他仍然呢要讲出他自己的心境，
但是还是想说出他自己的心境。
啊，并特意因着而家腓立比教会的情况，
还特意因着当时腓立比的情况，
写了一封信，
写了一封信，
吩咐以巴弗提带翻去，
吩咐以巴弗提带回去。
你头先见到佢讲到以巴弗提去咗探保罗嘅时候咧，突然间病咗喎。
啊，当时也有提到以巴弗提去探望保罗的时候生病了。
啊，病得好严重，
而且病得很严重。
不过神怜悯，
但是神怜悯
啊，带翻封信翻去腓立比。
他把信件带回了腓立比。
啊，今日我哋就讲呢封信。
我们今天就讲的是这一封信。
啊，唔系净系对当日腓立比教会讲，
并不是对当时的腓立比教会说。
呢个神嘅话语，
这是神的话语。
今日同样对我哋讲说话，
这也是同样对我们今天说的。
唔系净系对腓立比教会讲说话，
并不是只对腓立比教会说。
今日同样对华人恩典嘅教会讲说话，
也是对着我们今天华人恩典基督教会说的。
呢封信分咗四章。
这封信分为四章，
啊、所以你见到四章。
这封信有四章。
啊、我唔知道有冇睇过腓立比书。
我不清楚你们有没有看过腓立比
书。如果你有睇过嘅话，
如果你有看过的话，
若果你要喺呢四章经文里边，呢封信里边定一个题目。
如果你要在这四章经文里面去定一个题目，
你会定一个咩题目呢？
你会定个什么题目呢？
啊，呢度头先都睇到啦。
刚才我们也看得到的。
啊，原来咧个题目咧，如果系点样会定到呢个题目咧？
为什么会定这个题目呢？
基督是我的一切。
基督是我们的一切。
嗱，呢句说话系保罗，可以话代表保罗嘅心境。
这句话可以代表保罗的心境。
啊，呢个可以话俾你知道好多唔同嘅圣经学者。
这可以告诉我们很多不同的圣经学者。
读过腓立比书之后，
读过腓立比书以后，
我自己读过之后，
我自己读过以后，
我都非常有同感，
也非常有同感。
不约而同的讲，
不约而同的说，
腓立比书，
腓立比书，
保罗让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讲，
啊，保罗对腓立比弟兄姐妹说，
基督就是我的一切，
基督就是我的一切，
啊，所以今日基督是我的一切。
所以今天基督是我的一切。
对我们来讲就是基督是我们的一切。
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基督是我们的一切。
保罗可以讲出基督是他人生里面一切的满足。
保罗可以说出基督是他人生当中一切的满足。
甚至在坐监。
甚至他在监狱里。
啊、写这封信的时候。
他写这一封信的时候。
鼓励腓立比教会的信徒。
他鼓励腓立比教会的信徒。
啊、都应该以基督耶稣是我们人生的满足。
都要以基督耶稣为我们人生的满足。
所以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都是特别针向这边来到告诉你知的。
所以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也是按这个而定的。
以基督为宝。
以基督为宝。
保罗的说话来的。
这是保罗的话。
啊、因为他一生他后来 他信了耶稣之后。
他的一生在他信耶稣以后。
啊、我已经丢弃万事。
他丢弃了万事。
甚至加多个形容词。看作粪土，
还加了形容词，看作粪土，
即系唔值钱噶啦，
已经不值钱。
为要得着基督，
为要得着基督，
呢个系佢人生嗰、那个，你要睇到佢系咪嗰个点样因有耶稣佢嘅人生嘅满足。
我们可以看见他如何的因为有了耶稣而得着满足，
并且佢话你牧要传道，
他而且说你牧要传道，
所以你以传福音为我哋任务，
啊，要以传福音为他的，
因为佢已经得着了基督，
因为他得着了基督。
啊，成为他后来因得着基督的缘故要致力要做的事，
这是成为他得着基督以后致力要做的事情。
所以有人问你腓立比书要定个什么题目好呢？
如果人家问你腓立比书要定什么题目好呢？
基督是我的一切。
基督是我的一切。
腓立比书的内容是怎样的呢？
腓立比书的内容是怎么样的呢？
我将会分四次讲，今天第二次了。
我将会分四次讲，今
我
讲第二次。
我将嘅内容系咁样分嘅。
我将内容是这样分的。
第一章。
第一章。
就系以基督嘅生命为生命。
以基督的生命为生命。
讲过啦。
已经讲过了。
第二章咧。
第二章。
就系以基督。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一阵会继续讲埋，
等一下会继续讲。
廿两次会讲到第三章，就系以基督的完全为完全。
余下的两次会说以基督的完全为完全。
第四章就以基督的喜乐为喜乐。
第四章是讲以基督的喜乐为喜乐。
以致让你知道，原来腓立比书就系讲呢啲嘢。
让我们知道腓立比书就讲这个内容。
以基督的心为心，
以基督的心为心。
我想问你，咩叫以基督的心为心啊？
什么是以基督的心为心？
当然你会想到，唔系话将耶稣的心移植咗嚟我呢度吓。
当然不是把耶稣的心移植到自己身上。
耶稣得一个，边有咁多个心可以逐个比呢？
耶稣只有一个，没有那么多心可以让我
移植。但世界文字都话俾你知道，全世界无论你边个国家。
但是世界的文字也告诉我们，无论在世界哪一个国家，
好特别这个心这个字，不是只是代表着这个器官。
心这个字不代表是不只代表是器官，
代表我们的思想，
也代表我们的思想，
代表个意念，
我们的意念。
所以什么叫以基督的心为心？
什么叫做以基督的心为心？
就是说耶稣基督怎样想，
耶稣基督怎么样去想，
我就怎样想，
我就怎么样去想。
意思就是这样，
意思就是这样子。
有耶稣的心思，
有耶稣的心思，
有耶稣的意念，
有耶稣的意念，
并且应该持守着，
并且应该持守着，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这样的意思。
耶稣基督怎样想，
耶稣基督怎么样想，
我就怎样想，
我就怎么样想。
那我怎么知耶稣怎么想啊？
那我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怎么想呢？
多看圣经就知耶稣点样。
那就多看圣经就知道他怎么想了。
咁教你点样思想？
他教导我们怎么去思想。
但我想你，我在你今次预备的过程里边，
在这一次预备的过程当中，
我一路谂下历代以来，
我一路在想历代以来，
到底人系以边个为中心嘅咧？
人到底是以谁为中心呢？
我讲到以基督耶稣嘅心为心。
我说到以基督的心为心，
但历代以来的人以咩做人嗰个嘅以乜嘢为中心嘅咧？
那历代的人是以什么为中心呢？
你知唔知？
那你们知道吗？
其实呢个一个嘅变化，
这是一种的变化。
我唔知道你而家阵你听嗰个名词未？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
今日我哋活喺一个乜嘢嘅时代当中？
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怎么样的世代里
面？今日你同我哋一齐生活。
我们大家一起生活
啊！我哋经常都听到一个嘅词嘅喎。
我们经常都会听到一个词语
啊！而家我哋活一个后现代嘅时代。
我们是活在一个后现代的时代。
甚至有人仲推行后现代主义。
甚至有人推行后现代主义。
你有冇听过后现代呢个字啊？
有没有听过后现代这个词？
我今日听下啦。
如果没有的话，今天就听一下。
好流行噶后现代啊！我哋而家后现代。
现在我们很流行后现代。
但其实点解有后现代呢？
为什么会有后现代呢？
其实一个变化嚟，
是一个变化。
今日我哋叫后现代。
今天我们叫后现代。
原来后现代从嗰个现代嗰度变出嚟。
后现代是从现代变出来的。
今日如果你话有后，今日我哋后现代主义。
我们今天是后现代主义。
原来后现代主义之前有个咩？
后现代主义之前有什么呢？
就一个现代主义。
就是现代主义。
啊。现代主义之前啊，话俾你知道。
现代主义之前是什么？
现代主义点变出嚟嘅？
是怎么变出来的？
有人叫进出嚟，我话系变出嚟啫。
有人说是进出来，但是我说是变出来。
原来系有一个叫前，而家啲人叫佢做啊，叫前现代主义嗰度变出嚟嘅。
是从前现代主义变出来的。
啊，所以我就讲，今我带出三个主义。
所以今天带出三个主义：
前现代主义、
前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
点解会提呢啲嘅咧？
为什么会提到这些呢？
我话俾你知，我都做过一啲嘅搜集。
牧师也做过一些的搜查。
我睇过一啲嘅书，
也看过一些的书。
我将佢归纳，
把它归纳成
历代以来嘅人到底以边个为中心嘅咧？
历代的人到底以谁为中心？
我可以话俾你知道，前现代主义。
可以告诉大家前现代主义。
当然我现在讲紧系西方社会嘅事。
现在说的是西方社会的事。
我哋或者叫做有个英文字嘅叫 premodernism。
有个英文字叫 premodernism。
啊， 嗰个时候嘅人咧系以神为中心嘅。
当时的人是以神为中心。
啊，因为我看啲书里边咧话俾佢知道，当时嗰啲人咧以神成为佢嘅中心嘅。
那些书籍告诉我，那些人是以神为中心。
好类似我哋今日嗰句说话啦，以基督耶稣嘅心为心。
就像今天所说的，以基督的心为心。
前现代主义。
前现代主义。
嗰个时代。
那个时代。
大概喺十七世纪之前嗰啲人。
大概在十七世纪之前那些人。
十七世纪之前大概应该一千六百年。
十七世纪之前应该是一千六百年
前。一千六百年之前。
一千六百年之前。
即是话我讲即是咪叫一六零零年啊。
是说是一六零零年。
啊，西方人呢嗰、那个一六零零之前嘅人。
在一六零零年之前的人。
西方一般人相信有神。
西方的人都相信有神。
不单止相信有神。
不单相信有神。
神成为他们一切的标准。
神成为了他们一切的标准。
包括道德。
包括道德。
做事的标准。
做事的标准。
所以呢他们很认定一句说话，神就是智慧和知识的开端。
他们都很认定一句话，神就是智慧跟知识的开端。
真言的说话吗？
这是真言的话。
如果你对神有信心，
如果你对神有信心，
你依靠他，
你依靠他，
努力寻求他，
努力去寻求他，
你就能够正确的明白这个世界。
你就可以正确的明白这个世界。
如果你能够正确明白这个世界的话，
如果你可以正确明白这个世界
的话，你就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找到这个看不到的神。
你就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找到这个看不到的神。
嗱，可以话俾你听，如果你咁样睇法嘅话，
如果你是这样看法的话，
一十六世纪以前嘅人，
十六世纪之前的人，
或者叫做前现代主义嗰啲人，
或者说是前现代主义的人，
佢哋就系以神系佢哋嘅中心，
他们就以神为他们的中心。
啊，今日咧呢、这个我自己发展出嚟嘅。
今天是我自己所发展出来的。
如果你有啲读过类似你嘅书，你话有啲唔同意，应该同我倾下冇问题。
如果你没有读过类似的书，不同意的话，可以跟牧师谈一谈。
十六世纪以前，
十六世纪
以神为中心，
以神为中心。
好啦，到十六世纪以后，
到十六世纪以后
啊，或者话由十七世纪开始，
或者说由十七世纪开始
啊，开始嘅时候咧有一个嘅趋势。
开始的时候有一个的趋势。
嗱，呢个一路大概去到二十世纪嘅五十年代。
大概去到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
去到二十世纪嘅五十年代，大概一九五零年。
大概是在一九五零年。
我同你都出世啦。
啊，我们都出生了。
这个结束啦，这个现代主义。
这个现代主义结束了。
喺呢段时间里边。
在这一段时间里。
即系话由十七世纪中间。
在十七世纪当中，
去到一九五零年呢度几百年嘅时候里边，
在到一九五零年这几百年当中，
嗰个时候里边咧提出一样嘢，
当时提出了一样事情，
佢话咧，现代我哋而家系超过古代嘅，
他们说现代已经超过了古代，
我哋而家呢代超过前代里边所谂嘅嘢嘅，
我们这一代是超乎前一代所想的事情，
系叻过佢嘅，
比他们强。
后来而家咧，学者话呢个时代叫做现代主义嘅时代。
所以有学者说，那叫现代主义的时代。
喺呢几百年嘅时候，
在这几百年的时候，
其实人开始怀疑啦。
其实人开始怀疑。
怀疑教会嘅权柄。
怀疑教会的权柄。
教会有咩嚟咁大权噶？
教会有什么权柄？
开始怀疑教会里边所定咗嗰啲嘅教义。
开始怀疑教会所定的教义，
开始怀疑教会里边所定上嚟嗰啲嘅信条，
也开始怀疑教会所定的信条。
其实间接就系怀疑紧嗰位嘅神，
就是间接的怀疑这位神。
因为教会里边要相信有神噶嘛，
因为教会是相信有神
的。喺另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
当时里边嗰啲人，
当时里面那些人，
又确系几叻，我可以发挥佢哋嘅潜质，
也确实非常的聪明，会发挥他们潜质，
发挥佢嘅潜能，
发挥自己的潜能。
因此佢哋觉得哇，我哋嘅智慧好强。
因此他们觉得自己的智慧很强，
我们很厉害，
因为他们很聪明，
这个真的、哦、
这是真的、
啊、特别我告诉你知道，去到二十世纪 初期1900到1930年的时候，
特别是去到1900到1930年，
更加这个现代主义泛滥在里面、
现代主义非常的泛滥、
让我一路思想的时候等我以前我在香港、
让我想起以前在香港、
我小时候，
在小时候、
很多人就怎样的呢，
很多人怎么样呢？
以前香港很多啲女士们都会唔系好似而家咁嘅头发嘅款式噶嘛。
以前的女士们的头发款式不
这样子。有啲梳辫啊，
有些是梳辫，
仲有好多梳髻，我哋叫做。
我们叫卷起发。
啊，有嗰啲梳髻唔系好，识唔识咗嗰啲古老嗰啲扎头方法？
是一种古老的扎头发的方式。
一见到人哋电发嘅话，
看到人家电头发的话，
哇，你好摩登啊！
就会说哇，你很摩登。
哇，你着高踭鞋。
你穿高跟鞋。
哇，你好摩登啊！
非常的摩登。
哇，你着裙。
哇，你穿。
你好摩登啊！
你非常的摩登。
摩登呢个字当时里面讲好多噶。
当时用很多摩登这个字。
我嘅接触系咁样嘅。
牧师的接触是这样的。
喺嗰个年代里边咧，哇，好吹，一讲你摩登唔喺度挖苦你。
当时说的摩登并不是在取笑你。
哇，你追上潮流啊！
是说你在追上潮流。
你已经。唔想要旧嗰啲嘢啦，
你已经不想要旧嘅东西，
发展到一个好紧要嘅地步，
发展到很大的地步。
因此咧，佢对各方面旧有嘅嘢都开始质疑，
因此对旧的东西开始有质疑。
现代主义咧就拒绝传统，
现代主义是拒绝传统，
要喺技巧上嚟到创新，
要在技巧上去创新，
科学做基础，
要以科学为基础，
要讲求理性嘅逻辑。否则唔相信，
要讲求理性的逻辑。
你实验俾我睇下，
要去做实验。
啊，点解嗰时候里面咁嗰个现代主义可以起得咁快呢？
为什么当时的现代主义会起得那么快呢？
因为稍微读过书，你会知道，哇，原来西方嗰个时候里面出咗好多嘅伟人。
如果你读过书的话，就会知道当时西方出了很多的伟人，
很多专家，
很多的专家，
无论在各方面里面，
无论在各方面里面。音乐、
艺术、
艺术、
哲学、
哲学、
科学、
科学。
我举个例子俾你知。
这几个例子。
最先嗰个系边个咧？
最先是谁？
大概应该1600年嘅时候。
大概是1600年嘅时候。
有个化学家叫做，一个法国嘅哲学家叫做笛卡尔。
有个法国的哲学家叫做笛卡尔。
如果你读过哲学家，
笛卡尔，
佢开始一个叫怀疑论。
他开始了怀疑论。
佢话。他在他怀疑论里面的总括一句说话，
他在怀疑论里面总括了一句话，
保持怀疑的态度，
保持怀疑的态度，
是我们思考的一种形式，
是我们思考的一种方式
啊。所以他当然怀疑神啦，
所以他当然是怀疑神
啊。你讲那么多你都不知道什么，
说了很多也不知道是什么。
笛卡尔有句名句喎，
笛卡尔有一句名句，
翻译到中文系咩咧？
翻译到中文是什么呢？
故思故我在。
故思故我在。
有冇听过呢句嘢啊？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呢？
故思故我在。
故思故我在。
意思就系我思想，所以我存在。
意思就是我思想，所以我存在。
影响好大嘅喎。
影响很大。
啊，后来有一个人叫做牛顿。
后来有一个人叫牛顿。
后啲啦。牛顿你识啦，
牛顿大家都认识。
我哋喺香港读小学咧，一定有呢课书嘅。
大家都认识这个。
哇，讲到佢点样发明都发现到地心吸力噶。
说到牛顿怎么样去发现地心吸力。
原来坐喺棵树下边。
原来是坐在一棵树下面。
有人唔知突然跌咗个苹果落嚟。
有个苹果掉下来。
从此佢就开始喺度研究啦。
从此他就开始研究了。
呢位力，佢发明力学原理嘅。
这位发现力学原理的。
影响今日我哋噶嘛？
很影响今天的我们。
啊，还有达尔文，
还有达尔文
进化论
的进化论，
都系嗰个时候嘅英国人喎。
也是当时的英国人。
啊，还有一个哲学家，譬如我讲到一个叫弗洛伊德。
讲到了一个哲学家弗洛伊德。
呢个犹太人嚟噶。
是个犹太人。
啊，自我嘅研究。
自我的研究。
佢研究佢自己系点样嘅。
研究自己怎么样
的，其实要对准要看看到底你以往相信以神为中心这件事对不对。
他是在研究以往我们相信神这件事对不对？
我告诉你，去到近期都不够100年了，
到近期不到100年。
有一个哲学家叫尼采，
有一个哲学家叫尼采，
是德国人来的，
是德国人。
我读过他都几本书，
我也读过他几本书。
他振振有词地说，
他振振有词地说，
他爸爸是牧师来的，
他爸爸是一个牧师。
他神已经死了，
他说神已经死了，
神已经死了，
神已经死了。
再下来的就爱因斯坦，
接下来就是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他的相对论。
我讲的这些人全部都是生存在刚才我讲的那个年代当中的，
刚才说的这些人都是生存在刚才那个时代里。
哇，那些人因为他厉害，
因为这些人，
其他人都很尊崇他们，
其他很尊崇，
敬仰他们，
很敬仰，
很崇拜他们，
很崇拜他们。
我可以告诉你，那个年代里面，
我可以告诉你们那个年代里面。
将前现代主义嗰啲嘅以神为中心嗰个嘅心态，慢慢转变到以人为中心。
他们把前现代主义那种以神为中心变成以人为中心。
崇尚嗰啲有成功嘅人。
他们很崇拜成功的人。
哇！崇尚嗰啲。嗰啲咧对整个世界有贡献嘅人，
他们很崇拜对世界有贡献的人，
向佢哋学习，
向他们
学习。当然世界都有进步，
当然世界有进步。
不过你发觉到呢种摩登一路改变嘅时候，其实对世界有影响嘅。
当然，我们发现这种摩登在改变是对世界有影响的。
头先我讲现代主义去到1950年就好似有变咯。
刚才说到现代主义去到1950年后有改变。
1950年之后，又点解会令到佢变嘅咧？吓，
1950年之后为什么有改变呢？
原来个变嘅原因，
原来变的原因。
而家啲人唔再叫自己，你话你摩，你话你系现代主义者咧，你好似落后啲啊，佢觉得你。
如果你说你现代主义者，他会觉得你落后了一点。
1950年之后，
1950年，
哇，我唔讲你唔知。
不说你不知道。
佢呢次咧，人咧再唔会崇尚嗰啲杰出嘅人嘅。
人不会再崇拜杰出的人
啊！开始普遍觉得你叻唔叻叻到够啦吓，
觉得如果你聪明就你自己聪明吧。
好多人可能咁样睇嘅咯，
很多人都这种看法。
佢哋代之而要倡导嘅，再代之佢哋要鼓吹嘅。
啊，他们要啊去提倡的是，
唔系去崇尚嗰崇拜嗰个出色嘅人，
不再是崇拜出息的人，
乃系咧。他们最向往就是人所发明到出来的东西，
他们是向往人所发明出来的东西，
那个发明到出来的这个新兴的事物，
发明了很多新兴的事物，
因为这些新兴事物其实就足以影响到这几十年代的人，
这些新兴的事物可以足以影响几十年的人。
例你会知道，
举一些例子你会知道。
谁是第一次看电视的？
谁是第一次看电视的？
我唔系咪随时啊？边个？你每一个人你系第一次睇电视嘅时候几时嘅？
大家第一次看电视是什么时候的？
啊！我问一个80岁嘅人，有冇人话俾知80岁前你话我一出世冇几耐啊？70年前我睇电视啊？
有没有一个80岁的人会告诉我们，大概他在70年前看过电视？
一定冇，
一定没有。
因为电视系呢几十年嘅嘢嘅啫。
因为电视是这几十年的事情。
我记得我睇电视嘅时候应该1966、1967年到啦吓。
牧师看电视的时候大概是在1967年的时候。
当时呢就应该是黑白的了。
当时是黑白电视。
谁在1967年之前都看过彩色电视的，你举手告诉我。
谁在1967年之前看过彩色电视的，请举手。
你是怎么看的？有些是有线那些啊。
是怎么看的？
再前些有没有啊？你说。
在这之前。
没有。电视是那些年代出来。
电视是那个年代出来的。
后来有彩色电视了。
后来有彩色电视。
好啦，一路落嘅时候啊，俾你知道开始有电脑啦。
一路下来，后来有电脑。
系咪？呢啲新兴嘅发明，电脑嘅软硬件嘅发明。
电脑的软件发明。
光纤科技嘅发，嗰啲嘅发达。
光纤科技的发达。
喺1950年之后。
在1950年之后。
到今日。
到今天。
我话俾你知道，人都系受深受呢啲新嘅物化嘅影响住。
人都是受这些新的物化影响的。
几时都系咪为咗啲咩新款啊？
还有一些新款手机。
而家新款都会揿咁就会喐噶啦。
新款的是触屏的那些。
我个揿极都唔喐嘅，因为我个系好旧。几时要出新噶？
什么时候要出新的呢？
好多人都被嗰啲咁嘅新嘅事物所控制住。
很多人都被新的事物去控制了。
呢啲新嘅科技嘅影响。
这些新的科技的影响。
我只系举个例子，以电子游戏机做例。
比如说电子游戏机。
我咧你唔相信啊，我咧就真系好似未睇过，未曾玩过电子游戏机。
牧师没有玩过电子游戏机。
就算玩都系玩个几分钟，系唔会再玩啦。
可能只是玩了几分钟就没有。
爱上电视机嗰啲人。
爱上电视机的人。
佢哋可以点样噶？
他们可以怎么样呢？
佢哋电子游戏机可以玩好长嘅时间。
他们可以长时间的玩。
喺个房间里边。
在房间里，
佢唔中意同人讲笑话，
不喜欢跟人沟通，
都唔需要同人讲笑话，
也不需要跟人沟通。
因此佢就喺嗰度沉迷落去，
因此就在当中沉迷。
甚至连听阿妈叫食饭嘅，你唔好嘈住我。
甚至妈妈叫他吃饭，他会跟他说别吵。
唔需要瞓觉，
不需要睡觉。
以前香港人唔瞓觉咧，打麻雀嘅啫。
以前香港人不睡觉是为了打麻将。
或者有啲好啲啦，睇《射雕英雄传》所以你都唔瞓觉。
有一些可能比较好的是看射雕英雄的。
哇，现在很多人因为玩电子游戏可以不睡觉。
现在很多人因为玩电子游戏就不睡觉。
在那个里面一路长时间的话。
啊，在当中长时间的玩。
我告诉你知道会形成了做什么呢？
会形成什么呢？
那这个后现代的人。
后现代的人
形成了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以自我为中心。
哇，我自己一个人得噶啦，
自己一个人就好了。
啊，所以我做我自己的嘢，
所以
因为咧对住个电脑咧，我就可以得噶啦。
只要对着电脑就好了。
因此，如果你慢慢形成咗自我做中心嘅时候，
当我们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
啊，佢就唔会讲求咩嘅思想，
就不会讲求什么样的思想，
啊，亦都唔讲咩理性嘅发展，
也不会想理性的发展，
啊，只系着重有冇嗰个嘅感觉，
只会着重于有没有那种感觉，
啊，有冇呢个 feel，
有没有 feel，
啊，最紧要讲 feel，
最重要是讲感觉，
啊，最紧要好玩，
最重要好玩，
啊，够刺激，
够刺激，
哇！所以个电子游戏里边，
所以电子游戏，
哇！电子游戏咁犀利咯。
就非常的厉害，
啊，因为可以飞天遁地，
因为可以飞天遁地，
啊，可以点啊，一枪扫过全部死晒，
因为可以一枪打过去全部都死了，非常的威风，
啊，自我为中心喺一个地步，其实我叫嗰个叫做咩咧？
以自我为中心的地步，我们
哇，如果你长期喺个情况里边嘅时候，好似已经点啊，将自我都神化了啦。
其实长期在这种情况下，就变成把自己神化了。
啊，我相信
相信大家都会同意。
你会发觉到。
你会发觉到
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
以神为中心，
以神为中心，
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
转变了以人做中心，
以人为中心，
去到今日后现代，将我们今天活在后现代主义的时候，
今天我们活在后现代主义的时候，
原来好像我们往往我们不察觉到我们会以自我为中心，
我们往往会以自我为中心，
自我，我们处于一个自我为中心那个社会里面，
我们处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
社会，或者时代里面，
或者说时代里
面，其实你有没有认识到什么我们自我为中心表现是怎样的呢？
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呢？
啊，不是只是困在那个房里面打游戏机，
并不是说把自己困在房间里面打游戏，原来
这件事慢慢慢慢的时候，
这种事情慢慢形成的时候，
一路不理不理，一路发展发展，
一路的去发展，
原来呢形成了你自我为中心，
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
那到底什么叫自我为中心啊？
什么是以自我为中心呢？
最简单有一句，
最简单的是，
如果我那些汤是热的话，
如果的汤是热的话，
你那些汤都应该热的，
你的汤应该也是热的。
为什么你猛告诉他那些汤不热呢？
为什么你告诉人家这汤不热呢？
我说这个汤都我冻的啊，
如果说汤是冷的，
为什么你喝到这样的样子？
为什么
你为什么这个汤不是一样冻的？
为什么你的汤不是一样的热？
嗱，呢个自我为中心嗰个嘅表现嚟嘅。
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
我嗰啲汤系热嘅，你嗰啲就热噶啦。
我的汤是热的，你的也是热的。
除咗呢样之外，
除此以外，
有啲书话俾我知，
有些书告诉我，
有其他人嘅表现都话俾我知，
有些人的表现也告诉我。
自我为中心嘅表现，
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
佢多数唔会关心别人，
不会关心别人，
别人同佢冇乜关系。
别人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啊，甚至到家人都一样，
甚至家人也一样，
啊，不会关心，
不会去关心，
啊，不会啊，觉得需要是啊在当中里面多一点联系，
不觉得需要多一些的联系，
自我中心，
以自我为中心，
固执自己的意见，
很固执自己的意见，
唯我独尊，
唯我独尊，
所以你那个自我为中心的人去到一个极点呢，他永远在他字典里面没有错这个字，
在他的字典里面，自己是没有错的。
啊，点解我错啊？
自己为什么会错
呢？系你冇改你，所以先至令到我错啫嘛。
是因为你没有改变，所以我才错。
唯我独尊到一个咁嘅地步。
唯我独尊到
自尊心又好强喎。
自尊心确实很
强。你唔可以话佢唔对喎。
不可以说他不对。
因此，所以你见到今日好多人咧自杀率咁高，同呢啲嘢有关系嘅喎。
今天自杀率那么高，是跟这些有
关系。你一话佢，
一说他
唔啱，
不对，
佢做咗一啲超乎常人嘅行径。
他做出一些超乎常人的行径，
这个就叫过度防卫，
这叫做过度防卫，
自尊心极强，
自尊心极强，
也有明显的妒忌心，
也有明显的妒忌心，
哇你这么厉害我妒忌你，自己又不去追求，
你那么厉害我非常的妒忌你，自己也不，
但他又不会说好像以人为中心去尊重那个人，
但是他却不会去尊重那个人，
所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所以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一定会主动去帮助人，
一定不会主动去帮助人，
一定会主动去怜悯人，
也不会主动去怜悯人，
一定会主动去关怀一些人，
也不会主动去关怀别人，
因为他自我为中心，
因为他以自我为中心。
我想理你这
个，我不需要理别人，
我理我自己的，
我只需要顾自己。
点解人会变得咁自我为中心嘅咧？
为什么人会变得那么以自我为中心呢？
一路变落嚟，
一路变下来，
一路咁变落嚟，
一路的改变下来。
我个思想过程里边话俾我知，
思想的过程告诉我，
点解由现代有以神为中心？
怎么从现代前现代以神为中心
又转到以人做中心，
改变成以人为中心，
现在人仲以自我为中心嘅咧，
甚至现在是以自我为中心，
因为佢哋受咗新事物嘅影响，
因为他们受到新事物的影响，
所以自我为中心，
所以以自我为中心。
但其实慢慢想下，
但是慢慢的想一想，
其实人初初以神为中心嘅喎，
人刚开始是以神为中心的。
其实你再想下，你边个想我哋？不要以神为中心呢？
是谁想我们不以神为中心呢？
谁想我们要怀疑个神呢？
谁想我们去怀疑神呢？
很可能我们一路追下去的时候，
可能我们一直追寻下去，
就是那个神现在都纵容了他，
神还是到现在容许他，
他仍然在世界里面掌管着这个世界，
仍然在掌管这个世界，
甚至圣经说他掌管着死权这个魔鬼所为，可能
甚至是圣经里面所说掌管死权的魔鬼所为，
慢慢就来了，
慢慢慢慢的来了。
我讲有道理的，
牧师说的是有道理的，
因为这个世界一创造的时候，
因为这个世界创造的时候，
创世纪第三章，
创世纪第三章，
神做了亚当夏娃之后，
神造了亚当跟夏娃以后，
就对他们说，
就对他们说，
有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要吃。
有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不要吃。
吃了你们必定会死。
吃后你们必定会死。
魔鬼化作蛇去到夏娃那里。
魔鬼化作蛇去到夏娃那里。
你估计对夏娃说什么说话？
你猜他跟夏娃说什么？
创世纪第三章第四第五节。
创世纪第三章第四第五。
蛇对女人说。
蛇对女人说。
你们不一定死。
你们不一定死。
怀疑神啦。
他怀疑神。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
眼睛就明亮。
眼睛就明亮。
你们必如神能知善，知道善恶。
你们就如神能知善恶。
嗱，呢度里边构唔构成头先我所讲嘅说话？
这能不能构成刚才所说的话呢？
哇，不单止怀疑神。
不单是怀疑神，
佢话你哋食咗之后，你哋就点啊？你就好似神一样。
你们吃了以后就像神一
样，能够知道善恶，
能够知道善恶，
将佢哋变成神化咗咯，
把自己神化了。
原来魔鬼从一开始就希望我哋能够离开呢个嘅神。
原来魔鬼一开始就是希望我们能离开
神。你睇今日都系呢个嘅走势啊！
今天还是这样的走势。
最近呢，澳洲都闹得好热嘅一个题目。
最近在澳洲有一个很热门的话题，
就是同性恋是否合法化，是吗？
就是同性恋是否合法化？
不知将来发展到啲咩地方？
不知道将来发展到什么样
的地步？如果你从香港嚟嘅，你会回忆翻一样嘢。
如果你从香港来的，会回忆到
七十年代嘅时候香港。
七十年代的香港。
你会争取乜嘢嘅咧？
大家争取什么呢？
同性恋非刑事化。
同性恋非刑事化。
咩意思啊？
是什么意思？
七十年代之前，如果被人发觉到你是同性恋的话，
七十年代之前，如果被人家发现
有证有据的话，
有证据的话，
那叫刑事化。
什么叫刑事法？
可以叫警察捉你两个回去坐，是可以告你的。
是可以被控告的。
你是犯罪的。
这是犯罪的。
刑事化嘛？
这是刑事法。
什么叫刑事化？你偷了又拉你，这叫刑事了，是吧？
如果偷盗被抓牢了，就是。
你两个同性恋。
你们两个同性恋，
我叫警察捉你，
可以叫警察去抓。
七零年代香港咧就喂，我哋要追求，我哋要争取嗰啲同性恋嘅，我哋要非刑事化。
同性恋的人去争取非刑事化。
意思即系话你见到你同性恋，
如果你见到我们同性恋，
你唔能够叫警察捉我哋，
不可以叫警察抓我们，
因为非刑事化。
因为非刑事化，
你唔拉得我，
不可以被抓。
三十年后嘅今天。
三十年后的今
天，而家唔系叫非刑事化啦。
现在不是叫非刑事法，
要合法化。
现在是合法
化。你牧师要帮我证婚啊！我哋两个结婚。
牧师要帮他们证婚，因为他们要结婚。
不过我话俾你知道，我一定唔会做嘅。
但是可以告诉你，我一定不会做。
开始你会发觉，嗱，你发觉呢个就我爷觉得呢个魔鬼当中喺度做嘅啲嘢。
我开觉得魔鬼在当中做一些事情。
哦，即系举咗个例子。
我只是举了一些例子，
让我哋离开佢。
让我们离开他。
所以写咩大红龙，其实就讲到呢个魔鬼。
大红龙说的就是魔鬼。
一开始估一个蛇嚟到引诱。
刚开始是用一个蛇。
今日呢段时间里边，佢好似光明嘅天使。
今天就像一个光明的天
使。咦，又系喎，有啲道理喎，啊。
就似乎有道理。
哇，可能就已经入咗佢嗰个嘅圈套里边。
可能就进入了他的圈
套。让你慢慢怀疑神。
让你慢慢的去怀疑
神。离开
神。离开神。
以进入佢嗰度去。
以致进入他。
魔鬼到最后，佢因为恼羞成怒嘅时候，以大红龙嘅姿态出现。
魔鬼因为恼羞成怒以后，用大红龙的姿态来
出现。可能呢个就系嗰个进程。
这就是那个进程。
进入今日嘅圣经里边。
进入今天的圣经里面，
我哋知道我哋哇，原来系因为咁嘅缘故，变咗成为一个自我为中心嘅人。
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变成以自我为中心。
可能目的就要我引我哋离开真道。
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离开真道，
不再以神为中心。
不再以神为中心。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开始讲咩说话咧？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说什么呢？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
正用喺我哋今日呢个时候里边。
正用在我们今天的时候。
若有什么劝勉，
若有什么劝勉，
是否以自我为中心？
是否以自我为中心？
但呢个系我哋今日嘅劝勉。
这是我们今天的劝勉。
是否以自我为中心？
是否以自我为中心？
活在后现代里面。
活在后现代里面。
是否你都一样是以自我为中心？
是否你们也是
用自我为中心？在基督里面，我们今天以这个成为那个的劝勉。
在基督里面，我们用这个成为劝勉。
劝勉我们不应该以自我为中心。
劝勉我们不应该以自我为中心。
因为自我为中心的时候。
因为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
你一定行出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到第四节所讲的说话，
一定行不出像腓立比书第二章二节到四节所
说的话。因为第二节到第四节讲，
因为第二节到第四节说，
要我们意念相同，
让我们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
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
有一样的心思，
有一样的意念，
一样的意念，
啊，凡事不可结党，
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不可贪图
虚浮的荣耀，要我们存谦卑。
要存谦卑，
仲要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仲要我哋个人不要单顾自己嘅事，
不要单顾自己嘅事，
也都顾别人嘅事，
也顾别人嘅事。
我头先讲过，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嘅时候，你估你对翻落去呢样，呢个系咪啲自我为中心嘅人嘅表现？
当我们说到以自我为中心嘅时候，对比这个是不是以自我为中心？
呢个绝对同自我为中心嘅人嘅表现咧，嚟一个最大嘅相反。
这绝对是与自我为中心的人是很大的相反。
起码呢度讲到要各人要点啊，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
最起码这里说到了，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觉得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会不会啊？
你觉得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会不会？
我想问你啊，
我不需要理你，
啊，你我就得啦，
你自己就好了。
有咩劝勉？
有什么劝勉？
第二面，我哋唔好以自我为中心，
就是不要让我们自以自己为中心。
所以第五节跟住话，
所以第五节说，
你哋当以基督耶稣嘅心为心。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耶稣点样想？
耶稣怎么想？
我哋就应该咁样想。
我们也这样想。
如果你今日嘅想法跟耶稣唔同，
如果今天我们的想法跟耶稣不同，
可能进入去自我为中心嘅时候，
可能进入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
今日圣经好似话俾你知道。
今天圣经告诉我们，
喂，你要以耶稣基督嘅心为心。
你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耶稣点想，你要点想啊？
耶稣怎么想，你要怎么
想？有啲写咗喺呢度噶啦。
耶稣怎么想，你写在圣经里，让我们一起看一下。
我哋不以自我为中心。
我们不要以自我为中心。
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到底系点嘅咧？
到底是怎么样的
呢？今日我哋又讲乜圣经，唔讲其他嘅。
今天我们说圣经，不说别的。
不以自我为中心。
不以自我为中心。
以基督的心为心嘅人系点嘅？
以基督的心为心的人怎么样呢？
今日经文以三样都足以我哋学习。
今天的经文三样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第一样。
第一样。
如果你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话。
如果你以基督的心为心的话。
你必定全心谦卑。
你必定存心谦卑。
圣经告诉你知。
圣经告诉我们。
我借助上个礼拜牧师都讲过三节耶稣讲过的说话的经文。
借助上个礼拜吴牧师说过关于三个耶稣基督的经文。
耶稣话。
耶稣说。
在马太福音十九节。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
佢话我心里柔和谦卑。
我心里柔和谦卑。这是耶稣。
佢话你们当父嘅轭。
你们当父我的儿。
学我嘅样式。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的心就必得安息。
这样你们的心就必得安息。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
呢位嘅耶稣既有人嘅样子。
耶稣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就自己卑微，
全心顺服，
全心顺服，
以至于死，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
且死在十字架。
以耶稣的心为心系点咧？
以耶稣的心为心是怎样呢？
全心谦卑，
要全心
谦卑。你再睇第三节，
再看第三节。
凡事不可结党，
凡事不可结党，
贪图虚浮嘅荣耀，
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只要全心谦卑，
只要全心谦卑。
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谦卑，
谦卑，
更睇到耶稣基督嘅心为心里边，
更看到以耶稣的心为心里面。
我喺度举个例子啊，
举例说，
有一个嘅美国人，
有一个美国人，
呢个人叫富兰克林，
叫做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同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系同年代，
他是跟华盛顿同一个年代。
喺嗰个时候里边，美国独立宣言佢都有份参与喺当中里边嚟到系写嘅。
他有参与美国当时的独立宣言。
啊，呢位叫富兰克林。
这位富兰克林。
其实佢系个政治家。
是一位政治家。
佢都系个发明家。
是一位发明家。
你查下啲资料，原来呢个富兰克林咧发明咗今日我哋都用紧嘅嗰啲避雷针啊。
哦，他是发明了我们现在用的避雷针。
有好多嘅发明嘅。
还有很多的发明。
这个富兰克林他年轻的时候，
富兰克林在年轻的时候，
有一次他拜访一个那个时候还是现代主义嘛，
他当时还是现代主义，
他拜访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前辈，
他去拜访一个很成功的前辈，
很想向他来学一些东西，
想向他去学习。
他拜访他的时候，
去拜访的时候，
一进屋，
一进屋
砰撞到头，哇，
就撞到头，很痛。
点解会撞亲个头噶？
为什么会撞到头呢？
原来呢个人嗰间屋嗰个门咧矮好多嘅。
因为这个人的门很矮。
哇，好痛！
很痛！
哇，当好痛嘅时候，嗰个咁嘅探嗰个人咧，仲喺度笑啊！
当时被看望的人还在笑。
哎呀，佢哋好痛啊！
啊，他说你很
痛啊，撞砰撞咗埋。
他说那么大力撞上去，当然痛啦。
嗰个人就话俾你知道。
那个人就告诉他。
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
这个就是你今日你探访我最大的收获。
这就是今天你探访我最大的收获。
我撞车还好大的收获。
我被撞到了还有很大的收获吗？
但这个说话影响富兰克林很大。
但是这句话对富兰克林的影响很大。
啊、跟住那个人就说了。
然后那个人就说。
他说如果你低头的话就平安无事。
如果你低头的话就平安无事。
你经常低头的话你经常都平安无事。
如果你经常低头的话就平安无事。
特别是我间屋。
特别是进我家。
这里好像成为一个哲理提醒了富兰克林。
这就成为了一个哲理去提醒富兰克林。
低头你就平安无事。
你低头就平安无事。
成为了一生的人生的哲学。
就成为他人生的哲学。
低头就是谦卑。
低头就是谦卑。
因此我做事以后就是谦卑谦卑。
因此他做事就要谦卑，
一路谦卑谦卑的时候真的平安无事，
一路谦卑的话就会平安无事。
在富兰克林最后写的自传里面，
在富兰克林最后写的自传里面，
他说我一生本来那个人告诉你知道你今天来探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撞车的头，
那个人告诉他你今天来探望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撞到头。
哇，原来教他要低头，
就是教他要低头。
他的自传最后写，
他的自传最后说，
我一生最大的收获，
我一生最大的收获
就是有一次撞亲个头，
就是有一次撞到头，
跟着他说我只要低头，
然后就告诉我要低头，
低头的时候就平安无事了，
低头的时候就平安无事，
就是教导他要他学到的功课就是谦卑，
他学到的功课就是谦卑。
今天你没信耶稣，
今天你没有相信耶稣，
我对过不知超过十个人都讲一句这样的说话，
我对超过十个人都说过一句话，
一路不信耶稣的时候，
当你一路不相信耶稣的时候，
振振有词的时候，
当你振振有词的时候，
还以为牧师你做那些不可思议的时候，
还觉得牧师做的事情不可思议的时候，我告诉你，
我说只要你稍微谦卑一点，
只要你稍微谦卑一点，
可能你信耶稣近很多，
可以你可能相信耶稣就近很多了，
谦卑一点，
谦卑一点，
耶稣教导我们，
耶稣教导我们，
以基督的心为心，
以基督的心为心，
全心谦卑，
存心去谦卑。
以基督耶稣嘅心为心系点样嘅咧？第二，
以基督的心为心是怎么样的呢？
圣经话俾你知道，
圣经告诉我们，
我哋要顾及别人嘅。
我们要顾及别人。
圣经讲噶，你睇第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八节。
我们看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
呢位耶稣本有神嘅形象，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嘅，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
反倒虚己，
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嘅形象，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嘅样式，
成为人的样式，
有人嘅样子。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就自己卑微，
全心顺服，
全心顺服，
以至于死，
以至于
且死在十字架上，
且死在十字架上。
边度揾到顾及别人嗰个字喺度？你话俾我知。
在哪里看得到顾及别人的字呢？
字就冇啦，
字就没有了。
但系你谂下个意思，
想想意思。
呢位耶稣本有神嘅形象，
这位耶稣本有神的形象。
佢唔与神同等为强夺，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
为强夺。
结果还被钉在十字架。
点解要钉十字架？
为什么钉在十字架？
我今日我想唔使解释，你会知啦。
今天不用解释，你也会知道。
乃系耶稣要为咗我哋嘅缘故，系咪？
乃是耶稣为了我们的缘故。
因为爱我哋嘅缘故，已经愿意钉喺十字架上。
因为爱我们的缘故而钉在十字架上。
佢不单佢系咪顾及别人？我想问。
他是不是顾及别人呢？
我同你系被佢顾及翻嚟。
我们是被他顾及回来的。
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因为主耶稣老早已经顾我们了，
因为主耶稣老早已经顾我们了。
你有没有顾及别人？
那我们有没有顾及别人？
这个是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做事应该有的态度。
这是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圣经告诉你知道第三个是怎样的，是顾及天父啊！你看耶稣。
圣经告诉我们第三样事情是顾及天父。
他本有神的形象。
他本有神的形象。
但跟着那个，他不以神，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
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
他顾到天父怎样要爱世人。
他顾到天父如何去爱世人，
以致他就甘愿反倒虚己。
他甘愿反倒虚己，
顾及天父，
顾及天父。
今天相信耶稣的人，
今天我们相信耶稣的人，
我们当然不以，应该不以自己为，不以自我为中心。
我们不要以自我为中心。
但有没有一个行动顾及我们的天父呢？
那有没有一个行动是顾及天父？
意思就是我们为我们的天父做事呢？
我们为天父做事。
我们愿意为我的天父做多，要他要我做事的时候，你是否愿意为他呢？
当天父要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为他呢？
自己可以想在这里，
自己可以想一下。
我们还有一样东西帮助我们的，再看看这个。
还有一样事情可以帮助我们的，我们看一
下。怎么帮助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的呢？
怎么样去帮助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呢？
从圣经告诉你知道。
从圣经告诉我
们。你勾画出，我今天给你看这些经文，你勾画出来。
我们勾画出来今天看的经文。
这节经文里面有一个词语叫顺服。
这节经文里面有一句话是顺服。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
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到十六节。
腓立比书十二章到十六节。
起码你找到两次讲到顺服。
起码找到两次是说到顺服。
好像给我们知道我怎样帮助我们，如果你愿意顺服。
是说到怎样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愿意顺服。
我们顺服的时候就容易。耶稣怎样想我们应该这样想。
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到耶稣怎么想我们就怎么想。
耶稣的顺服功课刚才读的，我心里柔和谦卑。
耶稣的顺服功课是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我的轭，
你们当负我的轭，
就是耶稣已经戴上那个轭，
因为耶稣已经戴上那个轭，
顺服的戴上，
顺服的戴上，
学我的样式，
学我的样式，
并且要行，
并且要行。
所以那个怎样帮助我们呢？你学习顺服。
怎么样去帮助我们呢？就是去学习顺服。
愿意顺服的时候，
愿意顺服的时候，
必能够没有那么以自我为中心，
我们就能够不用那么以自我为中心，
并且跟着基督的样子学，
而且跟着基督的样子学。
我最后带一些小事出来，
最后也带一些事情出来。
到底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什么益处呢？什么好处呢？
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什么样的益处呢？
起码有三样。
有三样。
我拉过就算了。
我提一提就算了。
让你自己回去再思想。
让大家回去再思想。
如果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做人。
如果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做人。
我们可得安息。
我们可以得安息。
可享安息。
可以得享安息。
这个翻来翻第十一章。
在马太福音十一章28-29节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
我就使你得安息，
我就使你
跟着讲到我心里柔和谦卑，
然后就说到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样式，
你们当负我的儿学我的样式，你们就可以得享安
息。安息不是等，不是完全等于哎呀我死了就即安息了，哎呀如果这样的就死了。
安息并不代表是我死了就可以得安息。
这里讲到我们内心得着一份的平安。
这里是说到我们内心的平安。
你有了耶稣的心为心。
以耶稣的心为心。
你不会那么固执。
就不会那么固执。
你不会坚持自己的意见。
不会坚持自己的意见。
你不会那么容易妒忌人。
不会那么容易妒忌人。
你内心是平安点。
内心是不是平安点。
你会得到这些安息的。
我们会得到这些的安息。第二，
你可以，你的益处就是在这里做成得救的功夫。
益处就是可以做成得救的功夫。
那你说为什么？
怎么说呢？
你不是说过什么信耶稣就得救了？
相信耶稣就得救了吗？
为什么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啊？
什么叫做做成得救的功夫？
这是最后一句
嘛？这第十二节最后一句话。
这个我怎么得到这个益处啊？
如何去得到这益处呢？
意思其实是这样的。
意思是，
我已经得救了。
我们已经得救了。
今天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已经得救了。
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都得救了。
你在你的生活里面，
我们在生活里面，
你有没有行出得救给你的恩？
有没有行出得救给我们的恩？
以至于行出得救的本色出来，
以致走出得救的本事。
这个就得救的功夫，
这是得救的功夫。
因为你这样行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样行
的时候，我们教弟兄姊妹相处就和谐，
我们的相处就会比较和谐，
我们就见到一份的关爱，
有一份的关爱，
就见到一份的同心，
看见一份的同心。
这个就是作成得救功夫的意思，
这就是做出得救功夫的意思。
最后其实都给我们得着什么呢？使到我们得着奖赏，得着荣耀。
最后也说到让我们得到奖赏。
耶稣来地上的时候，
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
然后呢，耶稣愿意来到地上，
耶稣愿意来到地上，
钉在十字架，
钉在十字架。
所以经文讲咩咧？所以他神就将佢升为至高，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并赐佢超乎万民之上嘅名，
就是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一切在天上嘅、地下、地上嘅，
一切在天上、地上和地下的，
和地底下嘅，
地底下的，
因耶稣嘅名不屈膝。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耶稣的奖赏，
这是耶稣的
并且使荣耀归于父神，
并且让荣耀归于父神。
如果在地上愿意做的话，
相信愿意你在地上做的时候，
将来神一定都同样的奖赏赐给我们，
将来神也会给同样的奖赏给我
们。不单止对你讲有忠心又良善的朋友，
不单会说你是忠心又良善的
朋友，我还再跟你说，你不是一个以自我为忠心乃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人，
你也是一个以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基督的心为心。
好称你是一个耶稣基督的好门徒，
会称你是耶稣基督的好门徒，
使荣耀归于父神，
使荣耀归于父神。
最后我问你这个问题，
问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活在后现代里面，
我们活在后现代里面，
你是否愿意回归前现代？
我们是否愿意回到前现代？
以神为中心，
以神为中心，
以基督的心为心，
以基督的心为心，
不要不知不觉被吞了，
不要不知不觉被吞了，
因为魔鬼仍然在当中。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讲，
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
他说这个魔鬼还在怎样的呢？他遍地游行，
魔鬼还是在遍地游行。
所以经文说务要警醒紧守，
一定要警醒，要警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因为你的仇敌魔鬼，
如同嚎叫的狮子，
就像吼叫的狮子，
不是蛇，
不是蛇，
将来是龙，
将来是龙，
现在是一个嚎叫的狮子，
现在就是一个吼叫的狮子，
遍地人行，
遍地的游行，
寻找可吞食的人，
寻找可吞食的人，
不单是有咆哮的狮子，
它不单是一只会叫的狮子，
让我想起一个小的故事，可能你都听过。
让我想起一个故事，可能你也听过。
讲到一只青蛙跌咗啲水缸，跌咗一个人特别做一个金鱼缸嘅缸里边。
青蛙掉进了一个金鱼缸里面。
本来啲水温初初好好嘅。
本来那个水温是非常好的。
后来人将佢加热。
后来人将它加热。
都唔觉得有咩回事。
他也不觉得怎么一回事。
原来你慢慢加热嘅时候。
让继续加热的时候，
如果慢慢加热的时候，
慢慢继续加热的时候，
青蛙唔会走喎，
青蛙就不会动了，
结果死喺嗰度，
结果就死在里面。
如果你一加热，佢可能会跳出嚟喎。
如果你一加热，它可能就跳出来。意思是什么呢？
就你不知不觉当中，你就系咁样被佢掳掠咗去。
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被吞食了。
今日喺呢个后现代主义嘅时候，
在后现代主义的时候，
不不不，我哋唔系不知不觉当中就系咁样去了离开神。
巴不得我们不是这样子 不知不觉当中就离开神，
甚至最后死去，
甚至最后死了。
乃是我们要警醒，
乃是要警醒，
以致知道我们处在什么年代，
以致知道我们在什么样的年代里面，检视自己，
我是否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是否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祷告，
请来天父上帝帮助我们，虽然很多事情，很多的今天很多的资料放到我们里面，让我们不忘记一句说话，叫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让我们检视我们自己，到底现在我的心是归向谁呢？让我们弟兄姊妹明白，以致我们更晓得怎样学习你的话语，看到你要我们所做的是什么，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